谢谢任牧师。我呢叫华新，叫华新都可以，我妈妈就管我叫华新，哎，没关系，念什么都可以，哈哈，只是不要念第一声嘛。拜托。今天有这样一个题目啊，我们讲到说要迈出跟随的脚步，这几天也在布道，但是今天呢，不会讲到我自己信主的那段经历。我信主那段经历在网络上有。我就写过一篇见证文章，叫做《爱城故事》，你可以到网上去搜，就能搜到。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再讲《爱城故事》，慈爱的爱，城市的城，那叫 Iowa City， 我们管它叫爱城。然后过去的事嘛，就是故事，所以《爱城故事》您可以去看啊，那里边有详细的记载。今天我们来思想，人当怎样来跟随耶稣？就是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盼望你今天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立下心志来跟随他。但是跟随主呢，不是一天的事情，你就是信主了，跟随主呢也是一个未完的一直持续的过程。所以对每个信主的人来说，跟随耶稣，迈出跟随他的脚步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做主的门徒。因为耶稣在升天的时候，他对跟随他的人留下大使命，大家都熟悉，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什么是门徒啊？门徒就是主的学生，那个 disciple 是学生的意思，入了门的学生，要跟随主，学习他的话语，在他的话语，在他的教导当中进入真理，来一生的跟随他。所以迈出跟随耶稣的脚步，持续在一生中不断的效法耶稣，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前些天呢，我在一个教会参加一个聚会啊，他们聚会的时候猜谜语，猜谜语的时候呢，就问说有一个谜语是这样说的，说拔河比赛，你不知道你们猜过这个没有？拔河比赛我们输了，猜一个圣经当中的人物的名字。拔河比赛啊，大家知道拔河吧？现在不怎么用哈、啊。拔河比赛我们输了，后来那个谜底是什么呢？谜底是比拉多。他拉得多啊，拔河比赛吧，拉半天没有比他拉的多，比拉多啊。讲到这个比拉多这个人呢、啊，他是罗马犹大行省的第五任行政长官，就是相当于省长吧。这个人其实在历史上乏善可陈，但是他曾经问过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当耶稣在他面前受审的时候，耶稣说耶稣是为真理而来，他有一个问题，他说真理是什么。所以这件事啊，算是我能不能控制我们的这个他的千古之问。2000年前他说真理是什么，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真正的走上跟随耶稣做他门徒的道路，实际上是要明白这个问题，真理是什么。今天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其实也是涉及了真理是什么的三个方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会儿我们会还继续看到，他讲到要听到真理，因为耶稣来的是讲真理的，要听到真理的事情，然后讲到要经历真理，最后呢，彼得和他的几个伙伴放下一切跟随了耶稣，要进入真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再看看今天的经文，刚才大家有姊妹为我们读了，我想大家也在手中看过这段经文，是路加写的，因为记在路加福音里，相信对每个信主的人来说都不陌生。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呢、啊，他写的非常的详细，因为路加是什么人呢？大家都知道路加是医生，他不仅是医生，他还是学者，不仅是学者，他还是一个史学家。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是用那种古希腊文的那种史书的写法。你就看路加福音一开始写说提亚非罗大人呐、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如何如何，那是个写史书的方法。所以他写的路加福音呢，既详细，然后呢又组织的很严谨。我姐姐啊，曾经是在 中国人民大学读历史，他是历史学博士，后来也做过清史研究所的这个代理所长，后来去了日本，所以没有继续做下去。要继续做下去，他可能会做这个中国清史研究所的所长的。那他有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我就带他读圣经，就带他读路加福音。他打开路加福音一读，他说：“哎，这本书像历史书。”啊，他学历史的人说：“哎，这是历史的笔法。你看司马迁写史记啊，史记里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啊，还有十表八书，这些他都有一个特定的格式。这个路加福音呢，也是有这样的格式。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里边讲的不是神话故事，讲的是历史，是很详实的，在世界上，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们读这样的书的时候要特别认真。我不知道这个任牧师在你们这儿有没有这个说法哈？以前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说法，说读圣经啊，要有三种态度。第一呢，读的时候好像读情书。读情书，你看读情书你怎么读啊？读情书你怎么读？首先你读情书肯定不读一遍，对不对？情书你要不断的读啊，你可能躲在一个没人的地方悄悄的读，一边读一边偷着乐啊，就是你也读情书，你要很仔细的读，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想象力放进去，把你的感受放进去啊，把你好像站在中间，你听到了他对你说话。那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会儿我们要把这个把自己放进去。第二，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好像读圣旨。圣旨你怎么读啊？圣旨要很恭敬的读，因为它是威严的，它带有权柄的啊，它是那个从永恒的真理当中而来的声音。所以你读了圣旨以后，你不仅要接旨，你还要遵行，是不是？所以要有读圣旨的态度。第三，读圣经的时候呢，还要有一种态度呢，要很严谨，如同读遗书，像法律文件一样，因为那里边有神给你的祝福，神给你的祝福，神永远的产业要给你的，你要读得清楚，你才明白你所拥有的从神那儿来的那样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如读情书啊，如读圣旨，如读遗书。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讲到分了三个部分，刚才经文大家读过了，是分三个部分：湖边开了布道会，听到真理；然后呢，打鱼大丰收呢，是体验真理；最后门徒跟随主呢，进入真理。讲到这三个方面，我相信大家常读圣经的都不陌生。那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还要从一个角度来读啊，挑战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来读。今天读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今天的经文当中看上去很平常的地方，但其实是很不合理的地方。经文当中有些东西是不合理的地方呢，那个恰恰是经文当中信息量特别大的地方。你知道说话是怎么计算信息量的吗？我自己学电脑科学，算是信息科学，在电脑科学中有这么个说法，信息熵。一个信息量大，还有个数学公式呢，这有点忽悠人的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看啊，我说一句话，我说今天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这句话的概率是多少啊？概率是多少啊？百分之百嘛，对不对？百分之百是一，你把这个一呢带入到这个 P， 这就是 probability 这个概率当中去，把带进去。咱们学过科学的弟兄姐妹说，这个整个这个公式得多少？得什么呀？得零，就是说你说的算个废话。大家都知道，你概率是一的时候，你进去是得零的，就是说没什么信息量，大家都知道，你不用说了。换句话说，当你说一个话的时候，信息量什么时候大呢？你说那个出现的概率特别小的时候，信息量大。所以要注意这个信息量跟那个事情的那个出现的概率成反比。你看我自己是北京人，我们小时候啊说歌谣，小孩在那儿没事干，说歌谣怎么说啊？说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下了皮包往南走，看见一个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了手。一边说一边小孩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说的全是反话，全都是不常发生的事情。当然呢， 这样的事情呢没有多少意义，其实也没多少意义，就是说虽然有信息量大，但是有的时候信息量那个大疯子说话也信息量大，但是呢就是证明他是疯子而已。但是当那个事情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且它又是真的，它又确实发生的是真的的时候，那个信息量就不得了了，它又大而且是真的的时候。你看我们说人都是要死的，信息量不大，百分之百谁都知道，但是有一个人死了以后他又复活了，小概率事件了吗？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信息量极其巨大。一个人死了以后他又复活了，他不仅复活了而且升天了，不仅升天了他以后还要再来，他不仅再来还要审判这个世界。你看看这一串小概率事件吧，当这段小概率事件是真的的时候，这样的信息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人的生命。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几十亿的基督徒，从古到今上百亿的基督徒在这个星球上生活过，他们在等待那个将来来的救主要审判这个世界，那么跟随他的人要跟随他一直到永远的啊福乐当中去啊，分别的人那要进到沉沦的地步去，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重大了啊。我们从这儿想到这个，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也再来思想经文当中有哪些是概率又小又真的事情。这是神在用扩音机向我们讲话。你看经文开始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格尼撒勒湖就是刚才我们唱诗当中的加利利海，是同一个地方。加利利海其实不是海，因为那个游牧民族啊对水没有什么概念，看到一片大的水他们就叫海啊。你看这个满人啊打吴三桂开山海关，让清兵进来以后，那个北京多了很多海嘛，不是北京，北京有南海，有中南海，有前海，有后海，有什刹海，北京有很多海，其实都是湖而已啊。这个加利利海呢是一个六英里宽十二英里长的这么一个大湖，很大了。这个更严格的名字，你看路加严谨嘛，路加就不说海，路加就叫加利格尼撒勒湖。在这个湖边耶稣开了布道会，耶稣开了布道会，我们看到第一个地方啊，第四节怎么说呢？讲完了，对西门说，你正常那个读者读到一个很大的消息，耶稣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开布道会了，你想知道的是什么？讲了什么，对吧？耶稣讲了布道会，我没能去，但是我想看看他到底讲了什么，他的信息分了几点哈，内容大纲是怎么回事，哪能听到录音，哪能看到录像。但是他马上一句话说的什么？讲完了。哎，有没有搞错啊？你这个严格的很细腻的这样一个史学家居然不说耶稣讲了什么，这件事很让人觉得蹊跷的，怎么回事居然没有讲耶稣讲了什么。所以我们值得要思想，圣经上东西都不是乱写的，你回来再思想，你发觉经文当中藏着更深的一层意思。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后边他说什么？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所以众人和听是第一个经文当中的重点。让我们先别问耶稣讲了什么，先想想众人，想想我们自己吧。我们自己若是没有准备好，纵然耶稣来讲了天国的道，对你也没有用。或者说纵然耶稣讲的那么好，但是你领受不了。所以我们回来先想自己，在耶稣基督的道面前我们准备好了吗？你看众人有众生相，在耶稣的道面前，首先有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读到了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好不好？这些人应该是好的啊，他出现了。就今天咱们在礼拜堂里大家一起读神的话，都算是众人拥挤耶稣的道，因为是我们手中，不是说我，而是我们手中有那本圣经，我们要读耶稣的话，所以应该算是最好的那一群里边的。但是都好吗？也不一定啊，有人去了可能是去听刘德华演唱会的啊，这个想找明星签个字啊，或者是得一点什么好处的，也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鉴察我们的内心，我们来到 圣经的面前，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准备好了吗？那接下来的经文说，耶稣看到的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西网去了。你看这里边有一声很深的叹息吧，耶稣来了，居然打鱼的人离开船洗网去了，这些人何等的糊涂啊！当然那些没来的人我们没法在这儿骂他们啊，没法，他们也听不见，对不对？但是留在圣经当中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哦。离开船洗网去了，我们常常觉得生命当中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比永恒的真理比天国的追求更重要，这个是世人极大的悲剧，居然离开船洗网去了啊，是这样。那么在这当中有一个榜样，谁呢？彼得。彼得不仅没有离开船洗网去，他是打鱼的人一伙的，他可能也很需要洗网，但是他没有，他不仅留下来听耶稣的道，而且他把船给耶稣用，他不仅把船给耶稣用，而且他在船上为耶稣撑船，他还服侍耶稣。所以彼得很厉害啊，彼得做得很好，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他在最后在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他是老大，而且他是这个后来天主教会传统当中所认定的第一位教皇，他自己不知道他是第一任教皇。你要去是罗马呀、意大利啊，就去米兰啊，去罗马，你去看啊，到处都是他的像啊，而且他的像腰间一定是挂着一把钥匙的，因为这个马太福音当中，耶稣说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嘛，所以他是非常受尊重的，拿着天国的钥匙，第一任教皇的这个十二使徒当中老大，这不是白给的，他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啊。专心听神的话，把这个当作他生命当中的重要，而且他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时间啊，他所拥有的船拿出来为神用，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让我们从第一个这段当中呢，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渴慕神的话。渴慕神的话，不管我们明白还是不明白，在神的话的面前，要有一个特别认真的态度。我儿子刚来美国的时候，大概是五岁的时候，上小学一年级了，已经上小学一年级开始认字儿。美国人这个不像中国人要先念汉语拼音很久才认字，美国他上来就认字。他其实在认字之前，他妈妈就给他念很多故事，他很喜欢这个学习文字上面的东西。我记得他那时候大概才三岁吧，拿着他妈妈给他念过的书就念给这个周围的邻居小朋友，一边念书，其实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他念，到时候还翻篇呢，按时还翻篇，而且翻的都对，到时候就翻，他就都背下来，到哪儿该翻。所以他到小学能认字了以后特别兴奋啊，就是能认了字以后就到处去认那个字，就去念。其实小孩都有这种对这个习惯，中国人也一样嘛，在国内的时候他就会到处的念。他有一次出去玩完了以后很热很累啊，从外边冲到家里，他说爸爸 I'm thirsty， 他说我渴了，一看他满头汗那样很渴嘛，我说好好，然后赶快打开冰箱拿出一瓶这个橘子汁啊，给他倒了一杯给他喝，他一口气喝下去，觉得安定了哈，然后就来看那个橘子汁的瓶子，在那看了一会儿，他就在原地就跳，上下跳。我说你刚喝了水你跳什么？他说上面写着了 shake well before drink， 他说上面写着得摇匀了才能喝，他说你没给我摇我就喝了。然后呢他就在那跳，他就补救哈。那我一直记着这个，我就记着这话，你大家看看，就大家一听就笑了。但是你看那个小孩子，他对那个文字啊，他有一种很自然的尊重，他就是有 instruction， 有指导了以后他会照着做。你看圣经很多地方讲神喜欢小孩子的纯真，像我们在面对神的话的时候就要有这种纯真，读了神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不对？就是你知道是神的话从神那儿来的，你要努力的去理解，然后努力的去要明白越来越多，那么有那种尊重小孩子的纯真。因为神的话和在神的话面前的态度，和你对时间的安排的优先级，你什么事情最先做，什么你把最宝贵的时间投在上面，反映了你对生命的态度，反映了你 生命中的价值取向，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一个人再有钱再有地位，他跟你一样，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神跟每个人这是公平的。你怎么用是神关心的，或者是神提醒我们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要做对生命负责的人，就要好好的在永恒的，在神的真理的话上下功夫。所以跟随耶稣首先要好好的听神的话。我1992年的时候从大学从研究所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开始工作，一开始做 postdoc， 后来就到芝加哥地区去做IT professional， 就是做电脑工程师方面的事情。我记得我93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在一个团队里边也有中国人，做电脑的中国人特别多嘛，有中国人，然后他比我做的时间长一点，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咱们芝加哥地区有一个高人，不是说他长得高，是说他的水平高，说他这个高人的电脑编程技术特别强。他说你知道这个微软公司的那个视窗，那个 Windows 里边的那个 Zip 程序，那就是他发明的，他发明的算法，而且他把它执行出来啊，那时候还是比较早期的那个这个视窗系统，大家知道吧，有这么个 Zip 程序，你可以把程序压把那个数据文件压缩的，说是那个人最先做的，而且被广泛的使用。他说他能写这么好的程序，所以呢很多人找他做代码设计，然后给他很高的钱。跟我讲这个事的人说起那个人来啊，一脸的羡慕啊，说这个太棒了，那个就说我们要也能像他那样一小时挣那么多钱，那么多人来找我，那多好啊，生命当中。过了没多久，不到一年，过了没多久，这人又来跟我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那个写那个程序的人吗？我说我记得。我说他怎么了？他说他呀死了，才三十多岁就死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他那情况，说那人虽然很能写，那个人呢就一个人，没家没孩子啊，就他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加一个电脑。然后说他好像他看见了一样，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读来的，他读了他的消息，说那个人呢很小的一间房子，虽然挣那么多钱，很小的一间房子，一台电脑，一个工作台，然后这边成箱的可口可乐，这边一盒子一纸盒一纸盒子的披萨饼，这样摞起来，他就在电脑上这样打，每天这样打，然后渴了喝可乐，饿了叫披萨吃披萨，然后再打，再挣钱，努力挣钱，努力电脑。结果有一天人家发觉他的门打不开了，发觉他的门打不开了以后，人强行把门撬开了，进去以后发觉他就这样，就趴在他的键盘上，就这样的永远的停止了呼吸。你说他挣的那些钱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纵然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要抓住生命的重点。重点是要焦点，生命的焦点改变，要听神的道，要听神的道，这是第一个方面，请大家留心。第一件事要听神的道，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经文啊，就我们就这样来讲，还有很多奇怪的地方。你看咱们在这敬拜啊，我不知道你们这家会怎么样，我相信也差不多啊。任牧师，你讲完道以后你会站在门口跟大家握手吗？他跟大家握手吗？啊，我们教会有这规矩，每次讲完了牧师得站在门口挨个人出去后大家握握手。你想讲完但不握手，你他讲完道以后大家见着他会跟你们说什么？你想想看，他也许会问好平安，你进来好不好，但是他绝对不会刚刚讲完道拉着你的手握着就问，哎，你家股票涨了没有，他一定不会这么看。你看这是个家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件事一定不是他刚才讲的。而且打鱼这件事跟世界上的追求，跟世界上要得的那种物质上面的需要是直接连在一起的，所以其实这句话是非常非常让人错愕的。如果你把你 放在那个环境当中，刚才我们说如读情书嘛，你要放在环境当中，如果你就在边上，这是彼得，这是耶稣的话，你也会奇怪怎么耶稣这么跟彼得讲话。所以彼得其实也是非常错愕的。这个希腊文的圣经是，还有犹太希伯来文也是一样，最早是没有标点的，标点后来加上去的。有一个中文翻译本在翻译这个时候，就在夫子后边加了一个惊叹号，就你能体会当时那个彼得的那个错愕。彼得在那儿啊，服侍耶稣，好不容易讲完道了哈，讲完道了以后，耶稣跟他一见面一说话，就说打鱼吧。彼得愣了，这夫子。然后你看后边这两个字很重要，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他为什么说我们整夜劳力？我们代表一种身份哦，身份的认同。我们是谁？我们是打鱼的。打鱼的是谁呢？我体会就跟我们今天的 IT professional 差不多，就是这个电脑工程师差不多，是个综合技术的人物，对不对？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又会电脑，又会数学，然后我们还要懂人家的具体的商业方面的应用，我们把综合起来用。他打鱼也是一样，他要知道天文，他要知道水理，他要知道鱼的习性，他要有体力，他要会撒网，他要会行船。你是谁呀？你不过是一个木匠而已，你懂吗？你们想想看，哎，大家信主的，你相信耶稣懂你的专业吗？真的相信吗？真的相信吗？其实这件事情，你直接你去回想一下，你别说在台上牧师一问懂不懂，你们都说懂，相信。但是你有了问题，你向耶稣祷告吗？刚才我们在底下就听到，就说你有事情，你向耶稣祷告啊。你向不向他祷告，反映了你跟他的关系，而且反映了你认为不认为他懂你。你想我们自己做电脑的，我电脑有问题了，我向耶稣祷告，我想耶稣那时候电脑还没发明呢，那我祷告吗？耶稣懂啊。所以你这件事情让我重新来想，他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其实里边有一重是人的骄傲，人的骄傲，人觉得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我专打鱼的，我们在最适合打鱼的夜里打了一整夜都没打着，你一个木匠，你呢又不懂打鱼，按照我们的知识，在白天太阳已经高了，已经气温已经热了，在水深的地方的时候是打不到鱼的，所以我们整夜劳力，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你一个木匠，你给我闭嘴。他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哈，他当然他没说出来，他叫耶稣是夫子，他还是要尊敬他，所以这里边有好复杂的意思在里边。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但是这句话是两刃的剑哦。当彼得说我们整夜劳力是带着自己的骄傲说的，但是当他说并没打着什么的时候，圣灵提醒他，你们了不起吗？你也没打着。所以并没打着什么，同时告诉他说你失败了，你纵然是你有专业知识，你觉得你了不起，你不还是失败了吗？你失败了怎么办呢？回到神的面前来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心里有一个转折，转折就是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又表现出了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说我虽然不知道你这个木匠能够有什么名堂，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是在神面前一个很好的态度，就是说他有一个行动上的转变，他愿意依从神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讲的东西我们并不了解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一个服从的态度，这个是彼得给我们做出来的榜样。当然他也许留个尾巴，他说打不着再给你算账，看你怎么说。他没说出来。人有的时候会半信半疑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管耶稣叫夫子，夫子是什么？是老师的意思。他称耶稣做老师，而且他说依从你的话，请大家特别注意这句，但依从你的话。若是我们能管耶稣叫老师，然后呢说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能蒙福哦。这件事特别重要啊。其实耶稣懂我们。还有一次我在家里听到我太太的小妹妹跟他打电话，他妹妹是跟好好多年前了，他妹妹现在其实灵性很好，服侍的也很好。那个时候他刚信主不久，跟他姐打电话，啊姐啊，我有这个事儿，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麻烦。然后他姐就跟他说你祷告啊。他说哎，这点小事儿我自己办吧。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耶稣是不是懂这些事情哈、啊。其实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怎么会不懂，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在加州，我去年搬到加州，我遇到一个弟兄和他的姊妹，他们夫妻两个人，然后这个姊妹跟我讲的，这个弟兄我还真没见过面，还大概见了一面，但是没有很多的说话。但是他的姊妹呢，有一次我们在一起有很多交通，跟我跟我太太我们一起有很多交通，他讲了一件事情，说他这个弟兄姓葛，葛弟兄在 UCLA 做博士后研究，他有一段时间做一个研究，他自己提出来跟老师说他要研究一种 VSV 的病毒的结构。那个老师说，这个你别研究，这个太难了，英国专家穷一生之力带着一个团队研究了好多年都研究不出来，说这个你别研究，这太难，你一个破博士后，不过这是我说的啊，这是那老师没说，他说你别研究了，你换个题目。然后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回来他跟他的团契的小组说，跟团契的小组说完了以后呢，然后呢他自己也当祷告，大家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他们分享祷告的结果，然后这个弟兄说呢，我祷告的结果呢，就是还是想做这件事情。那些团契那些人不懂他的专业，说我们不懂你的专业，但是我们祷告完了我们都支持你。然后他再去找那个老师，后来老师说你一定要做的话，因为那个弟兄跟老师说，你就给我三个月，我做不出来我就回头。然后老师说，那给你三个月你做。然后他就开始做，做了很久做不出来，就是很确实很难做，那东西难不是胡说的，它真的是很难。他做了很久做不出来怎么办？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标准答案啊，但是我们要常常的用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请小组祷告，大家一起祷告。然后两个多月过去了，他说他在一个早晨灵修的时候想到他的这个科研，他就继续向神祷告。在那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然后手机他都响过多少次了他没有在意过。那个手机呢是一个他自己选的手机铃声，那手机的铃呢是莫扎特的一段音乐，莫扎特的这个 C major 一个钢琴的萨拉塔，他这大家应该听很容易，小孩子刚学弹钢琴都会弹这个，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们小孩一定弹过，当当滴当当当滴当，就这样来这样一段。那个这段音乐突然响来的时候，音乐当中有一个信息进入他的脑子，他相信那是从圣灵来的。那个信息说，你要找的结构在这段音乐里。哎，偏巧这个弟兄是个很懂音乐的弟兄啊，跳上车就往实验室跑啊，然后就思想这段音乐，结果从这段音乐的结构。从这段的音乐的结构和节奏当中，他找到其中的这个病毒的结构，跟他是对应在一起的。后来他把这段放在网上有他们的那个研究论文，里边有一段是带配乐的，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那边那个病毒的结构就出来了。你看神懂不懂啊？神懂啊，神可以用出你意料的方式来帮助你的，因为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鱼在他手里，海在他手里，这个病毒的结构也在他手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太大我们的神管不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件事太小我们的神不愿意管，因为他是慈爱的。所以我们大事小事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求，这是心态的改变，依从神的话啊。刚才我们讲的焦点的改变，现在行动要改变。那第三，我们再讲一下，你看这个接下来很多不合理的，继续是不合理的是什么？当打上那么多鱼来的时候，如果你在其中，你是约翰，你是安德烈，你在当中打了那么多鱼，你会怎么样？我想我把我自己放进去，我一夜都没打着鱼，来了个高人告我往那儿打，我就打了那么多鱼，那我乐坏了是不是？那我应该拉住耶稣的手不放开，说耶稣啊，请你把你的微信号，把你的手机，把你的电邮都告诉我，然后我打不着了我还找你，对不对？然后你就不断的来祝福我们。我们常常跟随神是一种这个拜偶像的心态，就是要他不断的祝福你。但是彼得没有啊，彼得怎么做？彼得跪下了， 彼得跪下了，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甚至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在神的恩典面前，他省察自己的内心，他说自己不配。神给我们的恩典没有一件是我们原本配得的，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有悔改的心，他赐给我们赦罪的恩，然后我们来跟随他。这个是彼得给我们做出的极大的榜样，他心态完全改变了，承认自己是罪人，在罪中不断的悔改。每个人都是罪人哦，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需要悔改啊。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后来也做了传道人了，他在读神学的时候，他生了老四啊，他是挺能生的，生老四的时候，老三一岁多，不到两岁。他给我讲这个事儿，他说他把老四从医院和太太一块接回家，一家人都围着老四转嘛，这是很自然的，对吧？刚新的小 baby 领回家，那么柔弱，那么可爱，大家都围着转，包括他的两个姐姐都围着老四转。这个老三不到两岁，他就会不高兴啊。他爸爸跟我说，说他刚一转过身去，太太也转过身，姐姐也不在边上，刚一转过去的时候，他从余光就看到这个老四往上走一步，用怀着极大的仇恨，啪一个耳光打在他的小弟弟脸上。他会，他对他有那么大的仇恨，啪一个脸光，他爸会不会说你是个罪人？然后我跟他说，他是你生的。你看，人都是罪人，我们就小孩子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人大了会伪装，小孩子没有伪装的。人呢都是罪人，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在悔改面前，神是有赦罪之恩的啊。这是第三个方面，就是说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才能够跟随耶稣。你信了主以后，你仍然要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是个蒙恩的罪人，你还是会有过犯，你还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赦免，才能不断的跟随他往前走。这是我们跟随主的第三个很要紧的事情。那我们再看最后这段经文，当彼得跪下了，跪在耶稣面前了，耶稣居然说什么？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这是不是小概率事件呢？人平常说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个彼得道歉是如此的诚恳，跪在耶稣面前，当然他可能想，刚才我还说打不着跟你怎么算账呢，现在知道我确实说错了，我来到你面前承认我是罪人，所以他很诚惶诚恐的跪在耶稣面前。耶稣是满有怜悯慈爱恩典的主啊，耶稣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样的人呢、啊、耶稣应该对他说，爱卿平身吧，你的罪赦了，是不是？要是换了，就换了我们想，他应该这样说，但是耶稣跳过这一切，耶稣直接说什么？不要怕。你看这句话其实何等深刻的，因为耶稣知道人的心。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中有怕过吗？很多人会有害怕的时候，布道会我常常出来开布道会啊，你相信耶稣，你有感动举手，有些人又想举手，然后右手摁着左手，千万别举起来，他就害怕。真有那样的，回来告诉我说，我一个手摁着那个手，摁了半天就是不想举起来啊，那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人会害怕，人会害怕。那你信主了以后，你在跟随主的路上也是会害怕的。但是当耶稣说不要怕的时候，他为什么能说不要怕呢？因为不要怕的背后是神的爱。耶稣说，你不要怕，我要做你的主，我的爱要伴随你，我的能力要充满你。这个是我们跟随主上路上的最大的祝福，不是那两船鱼。彼得后来是轻看这两船鱼，而抓住耶稣的爱和耶稣的应许，走上跟随他的路。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那我自己信主以后，在教会服侍啊，顺风顺水啊，也很喜乐。这样服侍了10年啊，在教会、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啊。那么到2002年前后的时候，就开始有人，有牧者呀，有这个福音机构的同工啊，跟我说，花心，你不要再做电脑工程师了，你应该做神全时间的工人。那时候我跟一个牧师有一次在一起吃饭，那牧师说，花心呢、啊、你有没有全时间服侍的感动了？我说没有，连一秒钟的迟疑都没有。我太太坐在边上，她听见了，她回来还跟我说当时牧师跟你说你有没有全时间服侍的感动，你连迟疑的想一下都没有，你就说没有。那就是 心中其实非常害怕，很害怕这件事是真的。那经济怎么办？将来怎么办？我的父母会不会同意？我孩子上大学的钱有没有着落啊？这个我们家的房贷谁来付？人家老说花心蛋，你就应该沾一件服饰。我想你说的容易，对不对？哦，心里会害怕嘛。那个时候人家说你要全是件服饰啊，我就有一个挡箭牌。我那个挡箭牌就是说，请你让我祷告，你看多属灵，请你让我祷告，我就把我挡起来，你就不能再来找我了嘛，对不对？我祷告你还能说什么？但是我回去我不祷告，万一是真的怎么办？啊，那时候生命期刊他们给我发一个传真，那传真上说生命期刊诚招全时间童工，这个的人呢必须是男的啊，40多岁，其实好多年前了，他说40多岁啊，北京人，学电脑的。他就照着我写，每一样照着写完，他就发了那么一份。他是这个，他是启发我呢。他说花心，你看看我说的这个人是谁啊？发了那个牌子给我，他说你应该说，但是我不回，因为我心里有那个放不下，有那个害怕。那时候我儿子也快上大学了，啊，人会怕，神知道，所以神才会直接说不要怕。我后来有一次2002年5月的时候，在一个福音营上，我领唱诗的时候，唱那首诗歌叫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你们唱过吗？唱过啊，很是，哎，我那次是第一次唱，我以前没唱过。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就是这首歌啊，唱的时候突然会场的声音回灌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是那么一个信息，就是不要怕，不要怕。我突然觉得，哎，怎么今天这么奇怪，我在领大家唱歌，好，但这个歌声好像在对我自己说话，不要怕，因为神爱你，不要怕，因为神爱你。这就是这个，我记得今天没有打在这儿啊，这个罗马书第8章35到39节，就是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神的爱与你隔绝。那天就特别脑子里不断反响这段经文，那天下午3次啊，那天下午也奇怪了，不管谁上来唱诗都唱这首，全都唱这首。这教师一来就是不要怕，因为神爱你。然后到晚上这个讲道的那个女传道，她本来完了以后应该呼召人信主的，她也奇怪，她说今天晚上我先不呼召人信主，我先呼召全世界传道人。哎，有没有搞错那天晚上？然后他刚说我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弹钢琴的姊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又来了。当钢琴的声音响起来，那个不要怕的信息，神爱你心再次进入我的耳朵的时候，我就开始流泪，开始哭。边上跟我一块坐的太太，她也在流泪。我们没有讲，我们没有交流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圣灵同时感动我们。我一下午我听了3次的声音，我没有跟他讲，但是我们俩同时有那感动，就一块站起来，手拉手走到台前，把自己献给主。他觉得在众人面前流了很多的眼泪，但是心里放下了。我们就依靠神嘛，神说不要怕，我们就不怕，我们相信神爱我们，神能保守我们的路，好，走到前面很开心的。但是人很善变，人的信心是很小很软弱的。从会场走到睡觉的地方，我就开始想，这真的是真的吗？这个万一我头脑发热怎么办？于是我跟太太说，太太，我想向神祷告，跟神求一年的时间祷告验证这件事啊，说得很属灵，其实就是心里想后悔，想打退堂鼓呗，就是说想用一年的时间来后悔。那神很恩待我们啊，神那时候他就听了我们这个祷告，然后就给了我们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怎么知道他给呢？就是我这个事情完了以后，没有人来催我，没有人来说花心，你那天站在台上你还流了好多眼泪呢，你什么时候辞工作呀？没有人来追我，那时候就完了，就没有声音了。大家很耐心的在等我们，我们就开始为这事情祷告，一天一周一个月这样祷告下去，祷告下去，发觉这个服侍全世间服侍神的心呢越来越火热，在心里越来越火热的时候，知道这不是出于自己的，出于自己的它会热度过了就会凉了嘛。所以过了10个月，我们知道这确实是神的呼召。我去找我公司的老板， 我的 senior VP， 我跟他说我要辞去我的工作啊，这是我的辞呈啊，我给你多少时间找人来替我。我那个信刚发出去，那老板就给我打电话说到我办公室来。我去了他办公室，他说谁欺负你了，我帮你出气，你别走。我说我换老板了。他说你换谁？我说我换天上的大老板。这人去教会，这个美国人啊，越南裔的美国人。然后他说那我就不能拦你了。然后他说那我只好接受你的辞呈。接受了他的辞呈，我出他的办公室的门，心里非常的快乐，从来心里没有这样的放松过啊。虽然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样，但是相信神说了不要怕，我就不害怕。我出来就碰到我团队里边一个印度的员工，那个员工是我把他带到这个公司来的。这个21世纪初，2000前后的时候，那时候电脑很好找工作嘛，你换工作就涨级就涨钱嘛。那时候他以前在一个公司在我手下干过，后来我换到新公司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那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他说你把我也带去吧。后来我就把他带到，给他涨一点钱嘛，带到我的那个新的团队里边来。我出门就碰见他了，我就有点对不起他，我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要走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喂，我跟你说个事儿。他对我很信任，他就很着急过来，什么呀？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他连眼皮都不眨，头也不抬，他说不要紧，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后来就我就说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到。而且那个时候我在笑，他不知道我笑什么。你知道跟从主有特别的喜乐，有特别的平安，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这是真的。想跟弟兄姐妹说，真的，来跟从主吧，迈出跟随耶稣基督的步伐吧，那是蒙福的路。跟从了耶稣，道路就改变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讲了四个方面：渴慕神的道，遵行主的话，心中常自省，爱离无惧怕。当我们走上跟随耶稣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会有心灵的平安，会有长久的喜乐，有深度的满足和真正的智慧。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段经文，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来跟从他。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上午这段分享的时间献上感谢，知道你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你的恩典是赦罪的恩典。哦，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跟从你，也做你的工啊，做你的啊团队当中的，服侍你的啊一份子，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永恒当中有价值、有意义，让我们所做的能够存留到永远，也让你从天上来的力量跟能力充满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成为跟随你的荣耀的见证。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